今天的题目是教会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一般讲台的信息往往都是喜欢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神的事情、诸天的事情基督神创造天地这个题目实在是响亮，或者是开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这样的题目就是很有，大家很有分量。比如说在将来讲到信息天人归路的事情，讲到那个新约的加冕的事情，那么这样的题目是经常传道人愿意讲的。当然再下来神与人的关系也是好，我们看神怎么样爱人主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这样的题目也是重要，真是重要我们天天都应该思想。但是圣经中也有一些看起来好像不太重要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好像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好像是些小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常常就是这些小的问题、小的题目或者小的道理，在教会中发生大的难处，教会搞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所以啊，那些大道理你少知道一点，对教会影响不大。有些事情讲将来的事情，将来有一天，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讲也讲不清楚。但是这些小事情，生活里面说的碎碎，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弟兄姊妹中间绝对有许多的难处就产生了。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这个比较小一点的问题，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我们知道马太福音18、19、20章这三章我们一般我们都说这三章是什么？这国度里面人与人的关系。我们上次讲过，我们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的侍奉是什么？是王的侍奉。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个是王在这宣布他的国度里面，大家要怎么样在一起相处怎么样一个关系，什么就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就这个三章是这样讲。那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天国，对不对？天国今天在哪里？今天也在地上。在地上在哪里？教会。因为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天国在哪里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换句话说，神的权柄到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身上有神，我们身上有神的权柄，神做主，我们属神的，所以天国就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也就是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是什么？今天的教会就是天显在地上，或者是今天的教会就是那个天国在地上的那个实际，那个 reality。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国的这些原则，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中间生活的一些原则。选了几段当然还有几段也是很好，但是时间的关系，我将选了大概是五段那么第一段这里讲到谦卑像小孩子，圣经大家都很熟我父是神不是，我信神70多年了， 去参加过许多不同形式的教会，也碰到过许多不同个性的这些传道人，形形色色。但是一个原则，我们就看到，有些人在有些教会的里面，他实在是刚强，实在是有能力，但是呢，太当做老大，又谦卑。独裁、强势，但是这样的人不错，也许这个教会他也带得很好，但是常常我们看到，他也是引起许多人对他的反对，在教会里面许多荒唐的事情，甚至到最后被许多人都离开了。我不提名字因为这些人有的还在世上，有的当过是不久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有的人真是谦卑啊，虽然他们的心灵的分量那实在是能够起来领导许多许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尊重他，都想跟随他，但是呢就是这样，他怎么样，他很谦卑地退到一边去，他无论在一个或者有的在一个无论是参加一个美国教会，但是呢他愿意出来做那个领袖，不愿意有自己的教会，但是越是这样大家越是愿意跟随他，因为他就到处去有特会，不管是在美东美西，在香港，在台湾是国内特会，而且特会的时候所有的许多许多的教会人都来了，尊敬他，听他的信息，他就很显然的，他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他不要自居领袖，他不愿意坐在那个位置，这是什么？谦卑。而这样的人，我们就是看到他有那个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事实。当在教会的争霸，谁的权力谁更大，你争的人更大。最后就出了许多的麻烦，所以有的时候你不争老大，大家尊重你，你就很无形中你就成了老大，就变成了领导的人物，领袖的人物，大家尊重的人物，这就是神家那个从社会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门徒中间，我想主耶稣很失望，这些门徒跟随了三年半，天天看到他的听了他的教导，但是呢就犯了一个小毛病，什么小毛病？不想当老大，对不对？所以甚至耶稣说，我要在耶路撒冷去受害我要死后三天再复活，在十字架上要受许多的苦，甚至这样的话都讲出来了。但是这一路上这些门徒都在争，谁老大，我们中间谁是老大，甚至把亲戚把什么姑姑把耶稣的姑妈也请出来了说亲爱能不能你哥哥在年的时候他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哎呀各种的手段都提出来了，想做老大，想做老大。所以主耶稣最后被他们逼得怎么样，当然最后一个晚上耶稣亲自被他们做那个谦卑的榜样，主耶稣亲自给他们洗脚，哎呀，所以主耶稣用心良苦就是为了要他们不要骄傲，不要争老大，不要骄傲，不要争老大。因为什么？世界上争老大，在各处都有麻烦，就是在家庭里面，夫妻在一起，常常都是争的，对不对？我觉得我比较能干一点我认为是说了算另外一边不服气于是这个家庭怎么样，问题就来了，实际上谁来做老大？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夫妻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另一半 都是神良心定做给我们的。他许多他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许是他的短处。我们两个人应该怎么样？互来互补，对，互补，而不是两个人在那互争。所以圣经讲的真是有道理。我们二人一面成为一体，就你们记得，如同你们的另一半，你们两个结婚了以后就成为一体，真是一体。于是他的眼睛变成你的眼睛，于是他的耳朵变成你的耳朵，他的手变成你的手，你的脚变成他的脚，互补，各人的长处并在一起。哎呀，这个时候我们两人就真正的成为一个人。应该珍惜啊！啊，我不晓得在座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的家庭怎么样？常常有人说，哎呀，讲一点什么什么夫妻生活，弟兄姊妹，那是特别是从那些家婚姻部门来的很多的道理，其实不需要讲，圣经里面有最高的道理。假如我们能够真正能够活出那个一体的见证来，家里还有问题吗？你只有珍惜对方，对不对？万一有一天有一个不见了啊，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突然好像变成了一个 handicap 一样，好像就很不方便。所以在家里不要这么老大，不要这么样，家庭那是很重要的，家庭生活那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谦卑啊，不要在家里争老大。我前一天到纽约去，有两个年轻人在通过交通到半夜，非常好的两个年轻人啊，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紫薇非常的勤快啊，常常就当众指责他的弟兄、他的先生啊，你看你这个生意错了吧，你应该是那样的，一点不可留面子。但是那个弟兄很好，哎，他说其实啊，我虽然生气，但是我就知道他的长处是我的短处，他实在是神量身定做给我的啊，说的时候就是他太不留情面啊，总是当众来指出我的缺点啊，来指责我啊。虽然我很生气，但是我也知道，所以他还是很珍惜他的姊妹啊。所以说两个人啊，不用我们的劝导啊，因为他们常常争啊，我总是劝一个姊妹就不要争了，要尊重弟兄，彼此尊重，特别在人的面前啊，不要老是把对方的那个缺点一下来给他公布出来，好像故意啊来给他难看。所以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谦卑啊，不管在教会、在家庭啊，不管在哪里，我们如果谦卑的话啊，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就看我们是在一处的。那是得一次的，那是争到老大，最后给自己找了一身的麻烦。那这个时候又像小孩子啊，像小孩子。那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第一个是什么？小孩子谦卑，小孩子不争的啊。你看碰到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呢，总是就是爸爸妈妈去解决，他不会站到前头，什么事情他来挡，不会的。小孩子呢，小孩子依靠，就是什么？做一个神的儿女，重要的是依靠，而且那个依靠是真正的依靠。那个小孩子觉得我有父母可以依靠，我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任何事情呢，没问题，找了爸爸，找妈妈。找爸爸妈妈，什么都交托了。第二层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应该这样，真正的依靠的心啊，像小孩子一样，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不管将来的路，不管现在的难处，依靠心啊。所以，这个这是小孩子的一些长处啊。还有小孩子顺服啊，不错， 今天的这个世界青少年小孩的名字偶尔有叛逆啊，假如我们从小好好带他的话，小孩子多半的时间还是会顺服的。我们也是要学小孩子顺服神啊，顺服神。所以这个问题啊，假如今天来问我们的话，也许我们的答案很简单，对不对？赎罪大了，都是赎罪大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呢，我们都是最小，就是吧？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敢争老大呢？啊，当然是耶稣是啊，在这里把他自己避开了，那是说你们中间啊，你们中间，所以门徒啊，就争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啊，给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榜样啊，也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在教会里最重要的是什么样？我们都谦卑一点，不要总是觉得我的意见最宝贵，因为什么呀？因为我的头脑比较好，因为我比较聪明一点，比你们见识多一点啊，我的社会地位要高一点啊。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不是这样，来到教会啊，假如你觉得可以夸的话，特别是你的爱更多一点啊，你更关心别人一点，你更劳苦一点啊，就好像我们前次讲啊，主耶稣那个榜样一样，他是劳苦啊，他是劳苦啊，该勇敢的时候他勇敢，该劳苦的时候他劳苦，该同情人的时候同情人啊，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应该啊一个态度啊，而且处处想到怎么样能够把所有朋友带到神的家里来，这是神最肯定的事情。怎么样把那个不很爱主的人把他推到神的面前去，让他能够变成一个我自己追求那个我更爱主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喜悦我们在一起的情形。教会里面感谢主，如果我们啊能够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啊，能够彼此顺服啊，我们能够依靠神，你慢慢的就变成老大啊，就不需要自己争的哈。所以这就神在这里跟你教导。不过这里有几句话，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这个小孩子的样子，就断不能进天国。或者是这句话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像小孩子，我们今后我们争老大。那个路是怎么样？是跟天国的路是相对的。我们越走离神越远啊，必须每个路看180度转回来，那才是向着天国，那才是向着天国。这个对天国这一点啊，我们今天不是花时间来分析这个，不过我必须说明，这个断不得进天国，并不是说什么样。如果不像小孩子，你要下地狱啊？不是，这个天国我们说的将在国度里面啊，我们享受那个神的那个特别给我们的荣耀。但是在我们知道，在那段时间的里面，一个人够不上标准，够不上标准怎么样？可能啊，在那个国度那个大宴席之外，有一个黑暗的地方，可能在那里啊受一点的管教啊，在那里啊，在那里后悔。像小孩子一样，在神的家中，我们就是啊，大胆啊。好，第二个，不要绊倒别人。犯了我的名接待啊，一个像小孩子这样就是接待我啊。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牧师拴在这一个镜像上，沉在海里。为什么我们叫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就是你一个人犯一点罪还不太重要，对不对？我们只要做错了一样事情，我们赶快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悔改，所以这个是没什么大的问题。 是有一件事情特别严重，就是你教导别人犯了罪，这个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为什么？假如你教导别人教导错，教导他就犯罪，这个罪要一直延续下去，也许影响他的一生，而甚至他还是教导别人。比如说从小或者对于小孩子，他做了一些事情，坏事情，那么你这个大人，你这个大人教导他，哎，没关系，好吧，没关系，省个罪孽。好，假如你这样一讲的话，他从小这个小脑袋里面，把这个教导就装在脑袋里面，也许他一生都是这样想，甚至还要告诉别人，哎，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在中学里面，老师说这个没有关系啊。甚至爸爸妈妈说不可以这样，这有什么关系啊？在教会里，哈、啊，有人告诉我，这个你教导说是这个不是个罪啊，这个不是坏事情，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这样的话，这个错误，这个罪就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影响了别人。所以这个事情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样的教导，这样的错误，乃是不可饶恕的。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应该把牧师拴在他脖子上，把他弃在海里。为什么？叫他永远跟这些人，不要回来再去影响别人。你这个错太大太大。基督徒这边。这个说法就让我们知道，教导小孩子是很重要的。从小把他带到教会来，我们自己教导不了的话，让老师给他一些教导，一些正确的教导。我想在中学里面，老师都是根据圣经来教导，都是教导正确的。这个对小孩子一生那个影响太大。万一不谨慎，让小孩子在外面交上坏的朋友随便接受一些坏的影响，这个是影响他的一生，怎么要改也改不过来了。而是甚至这些错误还要再去传给别人，所以这个错误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感谢主，我们这边我想我们教会也很看重这个小孩子的教导啊，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就有个了解对小孩子的教导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的小孩子还不只是那些小孩子，而是包括那些属灵的小孩子。所以就是说在属灵的这个过程中，还比较年幼比较软弱这样的人，我们在教会里我们都要彼此好好的教导。一方面好好的教导，一方面怎么样，我们自己都要做好好的，做一个好的榜样啊。上次我们也提过，好的榜样非常的重要啊。好，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好的榜样，就影响那些软弱的、那些出世的啊，给他们做了一个坏的榜样，给他坏的跟坏的教导，我们这个错误就不得了啊。在犹太人说，那是不可原谅的。所以我们彼此在教会里都要谨慎啊，都要谨慎，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侍奉让神的那个恩典实在是在教会的里面那个越过越多，越过越丰盛，而且都是正确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不绊倒别人在这里也好像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责任的话，那就是就不是随随便便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就是要很小心实际上就是好像是个小题目，不绊倒别人我什么时候绊倒别人很多时候我们不当心，我们的说话 我们的做事是会绊到别人，是会绊到别人。就像刚刚我讲的啊，随便一个事情啊，或者是一个事情，我们说啊没关系，到就会一个就到一个错误的原则，就交到了对方啊。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要好好的注意啊，否则的话，你看这是啊，那就是很重的一个罪，要应该被推到深海里面去，太严重。所以弟兄姊妹，小的事情，但是大的影响。第三个，关心失丧者，100只羊，牧九十九，多了一只怎么样？是不是去找了？以前在耶路撒冷，那是放羊的时候，特别是主耶稣的时代啊，那时候他们好像是从来都是不是一个人去放一个人的羊啊，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耶路撒冷是很小的一个地方啊，他们是有些山啊，所以放羊都要到那个山上去，山坡地去啊，所以常常就是在那个山坡的啊中间。就一路就穿过去，一路穿过去，在那个山坡上这样放羊。因为在那种山坡地放羊啊，就非常的危险。那个羊常常一不当心的话，啪啦，就是就放到下面去，啊，或者是夹在那个岩石当中啊，或者夹在树当中啊，啊，那个时候就掉了。所以常常这个牧羊人呢，发现了之后就赶快回去找。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说这个牧羊人为了找那个一只羊，就把其他的99只羊就不管了，那么99只羊就没事怎么办？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刚刚讲过，他们是一个村一个村，或者一些邻居大家合到一起啊，就是一大群的羊啊，或者就是一些的人就上百只呢。也是几百只啊，而且是几个人就一同去，所以牧羊人去找羊的时候啊，那一定是他自己的羊啊，他已经另外安排人来照料啊，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事实啊。那么常常听说这个就是牧羊人呢，甚至要迫不及待的啊，去为的是找一只羊，找很久啊，到特别下午啊要回来的时候。那么他为了找一只羊，他就脱队啊，要找到很晚，必须找到，而且找不到啊，把羊的那个尸体给带回来。所以常常这个其他的羊，那这个牧羊人把它通通带回去，然后他们就都在那等待这个牧羊人怎么样啊，再带着那个失去的羊回来，而且等这个牧羊人。带着那一只羊，看着这一只羊回来的时候，常常很多人在那欢迎他。哎呀，你那么辛苦，终于找到了这一只羊，啊，那真是像一个英雄一样，啊，好像被许多的人在那里在那欢迎，啊，那个他是享受那一刻，啊，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形啊，当时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种找羊的方式，这乃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特别的那种关系，特别的那种爱，特别的那种爱。所以这个爱，第一个呢是说到怎么样，神对我们的爱，不仅是爱我们这个团体啊，全教会神都爱，爱我们教会，神还是顾到每一个人，每一只羊，他会为了。信仰而去，特别就是其他的羊，他会去寻找，这是神通我们那个特别的那种爱，特别的那种爱。往往我们人是这样，往往是啊，有 一群孩子啊，一个不见了，没关系，等吧，他自己就回来了，就等吧。但是神不是这样，啊，神对我们乃是马上就去，发现丢了，就是把我们找回来，找回来，是一个每一个神的关心。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好像是这是我孤身相对，我觉得我实在是很渺小，神大概不会那么看重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什么问题，每一个人在一些事情上有点迷失，或者在我们生活里面有点下沉啊，好像有点脱队啊，我们神的关系啊，神都是要随时把我们找回来，这是神对我们的啊一种特别的爱。那么第二个，这个东西是表示神对我们的忍耐的爱。不错，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而离开了教会，离开了弟兄姊妹啊，没有好好的在一起啊，常常是因为世界的吸引，让我们一笑，我们好像是爱世界去了。但是神把我们找回来，并不是说找回来就狠狠地罚我们一下，找回来他是忍耐我们的错，而把我们忍耐，不去纪念我们的错，而把我们找回来。这是一个忍耐的爱，这是一个忍耐的爱。常常那个孩子犯了错，我们真的抱上长柳哈，就是这个孩子离家出走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孩子有许多的坏习惯，这父母很生气，所以走了就走了吧，这父母根本就不管他了啊，走了你出去找同学家也好，你出去流浪也好，我就不管了。为什么？因为父亲很生气，人对他的这个错误不能忍耐。但是我们的神是这样，我们的牧羊人他是忍耐，他不管我们为什么脱队啊，为什么我们一下子不见了，但是他都能找回来，而且找回来，那是在爱里面找回来，找回来神就忘记我们的错，叫我们回头，我们又回到神的爱里面，神不去一直纪念我们的错，最多我们自己认一个罪，神啊，我要回头了，感谢主，神不纪念我们的这错，啊，我们一认罪，神就通通把我们错啊，又给我们饶恕啊。那么这一个神这个爱，我刚才讲了，它是一个寻找的爱，不是任凭，不任凭我们，不任凭我们丢失啊，不任凭我们丢失啊。神是一个寻找的爱，随时要把我们找回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啊，我们爱主，我们特别心里欢喜的一点，神不丢弃我们，不丢弃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忍耐我们的错处，而且他要把我们找回来。感谢主，我们知道好多人之间爱上一段时间，因为某些事情远离神，但是有一天又回到神的家里来，哎呀，好像特别回来，特别享受神那个忍耐，神那个宽容啊，神那个不放弃啊，神那个特别纪念他，特别不丢弃他，不丢弃他。所以回来以后啊，有的时候心里就更被神的爱所感动啊，这是神那个寻找的爱啊，不放弃我们的爱。还有我们觉得神也是很奇妙，好像神很特别喜欢我们那个回转。为什么刚刚讲到吗？当我们回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好像心里面特别对神的爱有感动，而且我们也觉得好像神在这件事情上又特别的喜悦我们。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牧羊人找到这个迷失的羊以后回来，哎呀，一路上看着我们回来的时候，他 的心里面，特别的喜欢，特别的啊，特别的好像啊啊满足，满足我们如果能够被他找到，二回来的时候，当啊当那个鲜活的那些牧羊人啊，那些邻居们来欢迎的时候，他也特别的好像有那种啊满足感，有那种喜悦在神的心目中，这是神的爱的那个特别之处。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是因着某种原因啊，离教会远了一点，你赶快回来，回来以后我们会发现神的爱在我们身上更多，更让我们享受啊。这就是啊这个历史的这个故事啊。知道我们人实在是就是很坏，我们都爱什么天生嫉妒，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老是迷失呢？天生嫉妒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个人的天生嫉妒。我们常常啊本来在教会的聚会同弟兄姊妹在一起很好，但是突然我们有些坏想法啊，突然我们自己找到一条世界的路，我们说哎呀这啊，我们到那边就去看看，啊，那也许那个里面啊有很多的好处，啊，那时候你就走偏了，啊，偏行几步，这是我们常常啊不当心，我们就这样就迷失。感谢主啊，我们的主不放弃我们，会把我们再找回来的。下面这一段。若你的弟兄不对你，你就去，趁着接他还能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他们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一段经文呢，常常有人有一个相反的想法，所以今天我把另一方面的想法我们交通出来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常常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们犯错啊，犯罪，我去指出他的罪来，对不对？其实不一定是那么严重，也许这个弟兄得罪你，乃是因为一些误会，一件事情他不知道，他因为你说了他的坏话，其实你没有说他的坏话，或者说你当时说话的意思，并不是针对他，而并不是要指责他。但是他后来听到的时候他误会了，那么好，你当面去把事情指出来，也许是他的错，也许他根本就没有错，那这些误会第一层面常常我们中间都是发生误会，第一层面啊常常这一句话传来传去啊就产生了误会，一定是别人怎么样批评了你，其实人家没有批评，但是呢你摆在肚子里生闷气，这个是最坏的事情。为什么你对那个弟兄姊妹这慢慢就生了那个恨恶的意思，或者恨恶你想啊想甚至想报复啊，想再找个机会我给他一下也来羞辱羞辱他，其实那个弟兄当时不是说你的坏话，就这件情况下，假如你单独去找他问你清楚，说说明白，说说你心的感受，然后他也有一个表示的机会，他说哎呀你说的这句话说的不当，对不起，那不是很好吗？或者他说哎呀你听错了，但是我不是有这样讲的啊，那可能我传话的人传错了，为什么你们两个怎么样，这个误会解决掉了，就为什么小的误会大的影响，让你们两个就一下中间就传，本来是好弟兄好姊妹常常在一起互相帮助啊，互相勉励的，一下都在生了问题，哎，结果你断面去一解释，很诚恳的啊，怎么样？一谈，这问题解决了，这不是很好吗？那 不是去指责说不行你犯罪了你想我你什么啊不是不一定不一定那么另外他又不拼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拼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拒绝都敢定罪第二次呢情境又误会哎呀他不拼他犯了罪还不拼我们就多几个人去对付他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也许你一个人去的时候还没有解开他不相信啊，你们的误会还没有消除你如果再带上两三个人去这两三个人怎么样一方面可以做见证哎呀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弟兄他并不是那么一个坏人你怎么可以好像你怎么这样讲他啊？也许那个人怎么样他也有一个机会说明他的委屈他的冤枉哎呀我不是这样我不是这样都是怎么样怎么样哎呀那也许啊这些人一作证一思大家一谈啊一些问题解决调解所以就是两三个人一方面是见证一方面也可以在中间做一个调解的一个作用啊两边啊都考虑到然后给他怎么样调和一下这个问题解决那不是很好吗弟兄姊妹我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的里面我是在这种事情我做了好多事啊小场面的有大场面的有哎呀有的时候我有几次很严重看得很严重那个传到我们同一个团体那个团体啊七八十人很强大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从那个传到那个顶上那里晚上开会要解决这个事情从八点钟开会开到两点半夜里两点半解决不了但是感谢主啊啊我这个中间人我总是真是想做一个中间人来调和大家我说你们都是好心都没有错都没有错你们是独立的好心啊你们是做的什么话你就传到人了传到人没有错传到人是相信地球啊所以这个事都没有错啊那时候怎么样让两方各退一步结果怎么样我就继续把你讲啊对散会了回家睡觉去了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的冤仇对不对都是好意而那个那个弟兄为什么反对那个传道人呢他说我们团体里面有两个人结婚这两个人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因为你看这个弟兄又高大又文静又会念书这个姊妹呢又小又矮小儿麻皮但是呢弟兄没有身份这个姊妹呢又是公务员又是一个好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哎呀这个弟兄完全是要利用这个姊妹他怎么可能看好这个姊妹因为这个姊妹他有什么条件去嫁给那个人但没有什么就是靠着他的敬贤他是个公务员他是什么所以两个人所以他们就不同意这个传道人跟他们证婚说是这个教会这个讲台何等神圣的地方你明明这是假的你怎么可以跟他们证婚所以这些年轻人说这么多不让步那传道人啊我们传道人那一向都是很绝对的我们大家都尊敬他他已经答应了人家他说他们两个来跟我谈话我再三问他你们是不是真心说呢站上去说哎对那我怎么能说我怎么能不相信他们呢所以我当然相信他们但既然相信我当然怎么能跟他们证婚了所以没错没错两方面都没错但是呢两方面就怎么了从八点钟开会开到夜里两点半我的对方那两方面就是不能一点就是不肯那不肯退让啊到最后我看大家大概很累了很想睡觉了所以我说我跟你们求经历啊各退一步啊不要在讲台上证婚了 到他们私下去，去法院去公证结婚。人如果在教会里，在我们文化环境里，你们来来一个打的五三十，对不对？他们也很有面子，但是呢，更那个结婚是在法院里面，那是更合法的。啊，在教会里来一个好的五三十的话，那也是教会平等的福音在那。我说不是这个不可能，不是很好吗？你们两方都是好人呀。哎，就打一瓶感谢酒，马上回家睡觉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常常有些气，有些争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都是抓住一点就不肯啊，就不肯一点都不肯退让。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发生这种争吵的事情的时候，啊，其他的人绝对不要加油加醋哈，尽量的在里面怎么样，做一个调和的工作。做调和的工作，本来可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过是怎么样？他看到这一点，他看到那一点，他觉得我这一点合乎是这个圣经的原则，他觉得我这一点才是神的心意，于是乎大家就争，都是好理由。假如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那是相当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没有错，都是好意。既然都是好意，为什么不能解决呢？然后再举个例子啊，有一次长老们在那里宣布这个预算，他弟兄姊妹提一个问题，长老解释不出来了。结果怎么样？长老们说是通过了，还是不要挑剔了。那些弟兄姊妹就是。结果不说明我们怎么样通过吗？我们是怎么样？也是这样，请中午12点开会啊，聚完了会就开这个预算会啊，一直开到下午2点半，等到12点半就要吃饭了，结果到2点半，大家还在那顶啊。这就是气，最怕的，等于这样就是生气，啊，最怕的生气。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病，所以我看大家都饿了，应该散会了，那我就这样讲话了。为什么？都是好意啊，而且弟兄姊妹如果坚持啊，这是为了教会，为了教会的好处。那个神家的好处绝对是对的。哎，长老写那这个报告希望这个教会的预算通过。长老信任这个预算小组啊，也信任这些会计是什么的。但是这个没错啊，都是好意，但为什么你这样这样顶呢？都是好意，为什么这样顶呢？那是好坏解，那是今天就停在这里。让那个预算小组那个姊妹今天没有来，让他找个时间来好好的仔细的向弟兄姊妹来说明一下。我说不就好了吗？所以这不到一分钟就问题解决了。好，吃饭去了，吃饭去了。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教会上发生问题的，都是问题的问题，都需要怎么样坦白。再去彼此把问题弄明白一下，你有误会啊，把误会解释出来。大家都是好意，为什么我们这个事情会谈不拢呢？那么每个人宽度，我们再想一想，教会没有问题，那问题解决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小问题，如果。坚持，小问题变得大问题。哎呀，我知道，好多时候教会就为了这个怎么样分裂了。真正为了什么深仇大恨呢？没有了，就是这一批人意见和那一批人不同。啊，一次意见不同，下次又有意见，又不同，又有问题，几次下来怎么样？ 一百人出去。第二方面，教会是神的身体，千万千万不能够分裂，对不对？这个理由大家知道，对不对？神的身体不能够随便给他砍开了，不可以，神不喜欢。所以第二方面，教会有问题的是，比起其他的人旁边那个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啊，不要在旁边跟着起哄，怎么样？清醒一点，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让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两三个人的见证啊，这是中间人的两边看一看，两边说服一下，两边帮助一下。哎呀，教会很重要，没有问题，不是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好多问题啊，都是这样出来的，都是这样出来的，没有一个圣经的根据。我今天会很努力，那是这样，还是教会很凶的，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就是怎么样，很多人争来争去，暗中在那里争的一直争气。感谢主，我以前在那里从来没有，哈哈，从来啊，好像没那么严重，有小问题啊，也很快解决了。现在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都是这样，都是误会啊，都是为了几句话啊，他攻击了他，他认为他有错，为什么这些问题啊？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在真理上都是小的问题，但是在教会的里面发生了大的影响，教会受了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同心合意，和睦相处，一同在这个平安和睦的里面一同来成长。教会最怕的就是你争我争啊，所有的人僵持在那里，都不肯让一步。神相信我们只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也没有办法安心的在这领受神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最怕的就是弟兄姊妹中间啊有这种争吵的事情。所以这里啊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指责对方，而是让我们去怎么样，彼此解释，彼此退让，把这个难处，把这个症结能够大家能够啊怎么样把它化解掉。而且到了最后，上一场还没有完啊，因为最后这一句，刚刚第四，若是不听讨论，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们像外邦人和树敌一样。哎，这句话常常有人解释，我是解释的很严格，就是什么呀？既然这是这种地方犯了错，然后他还不听劝，怎么样？我们那个拿着当外邦人，就不理他，但是不理他。把他们恨不得丢到外面去，对不对？拒绝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像树木和外邦人，主耶稣对树木怎么样？主耶稣是不是树木？我们就不点了，我们只是下注就好。我们是确定的，不是。我们看叙利亚马太变成耶稣的门徒了，对不对？使徒，那是叙利亚。撒该，啊，耶稣是他是什么叫啊？主耶稣叫撒该，你下来啊，要不到他家里去，对。所以对方耶稣的好朋友嘛，所以耶稣对叙利亚并不是要拒绝他。这个叫外邦人，和外邦人一样。哎，弟兄姊妹，他们觉得，哎呀，他们当外邦人一样，好像从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把他们排斥出去了。其实不是，我们主耶稣怎么样，一直要向外邦人传福音，要让神的救恩流到外邦人。保罗是外邦，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特别是拣选的，特别是拣选的，彼得 来越是一个讲外人的传福音。所以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神啊，主耶稣这个话啊，并不是说就要把那些不听不听劝告的人马上赶出去，而是怎么样，还慢慢的等待他们，给他们机会，要怎么再回到弟兄姊妹中间。我们的主是有怜悯的主啊，所以一般称为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我们要像主一样的心肠，永不丢弃他们。不要说这个弟兄姊妹在教会讲一些不合适的话，啊，也没有接受长职的知识的劝告啊，不要他们了，不是。好，稍微忍耐忍耐，等到他们再回头。这是教会里面弟兄姊妹这个关系，因为这个。那是什么关系？生命的关系。一旦生命的关系建立以后，这是一个永远的。所以我才说，圣经里面好多地方提到，他说不能进天国，不能进天国，并不是神说你是下地狱，不是。我们知道，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一旦信主，成为神的儿女，乃是什么生命中的。今天你们有儿女，这些儿女犯了错，就怎么开除，就把他开除了，等到脱离关系，从此这个什么，再不想开，会不会？不会，不会。就算他留了在外，不肯回家，在外面犯罪，哎呀，你还是常常挂心他。将来是吧？你心里更怎么期盼他悔改、回头？这是神家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千万我们要好好的活在一起啊！时间不多，我们赶快最后一个，一次饶恕，一次饶恕，这个比较容易懂。因为这里面有一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这个都是拿笔讲道，都叫拿笔做主。在拿笔的要求里面，饶恕人饶恕几次？你讲多少？三次。为什么东西呢？你看阿摩斯书嘛，就我的阿摩斯小先知阿摩斯书，你看第一章，3:6-11:3，一下子就是五段，五节圣经都讲什么？他三番四次的得罪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神要审判列国啊，这个犹太人周围的那个列国啊，因为这个列国得罪神欺负了神的这个神的子民啊，而且三番四次的向主耶稣向神犯罪，所以神就怎么样，就不饶恕他了。三番四次，你看就是英文里面就三次，甚至四次。那所有的都不赦免他们，不饶恕他们，我就惩罚他们。所以这些拉比们就讲三番四次，甚至四次，就三次还可以原谅，第四次是不能原谅的。所以你饶恕人要饶恕几次啊？三次啊，这是对别的标准。但是到了新约不是了，我主耶稣。这个心愿啊，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有那么多规定，而心愿都没有规定，但是这个没有规定的心愿对旧约其实那个要求更多。到了新约主要是个要求，那就不是我们圣言一样，就是圣言三次。彼得不错啊，彼得这个人比较直爽啊，有什么问题我就走出来了啊，也不经过大脑啊，我要求七次我已经很好了吧，这个以前拉比是三次，我想要求七次可以不可以啊？他就觉得很了不起。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不是七次，那是七十个七次。为什么七十个七次？因为这个饶恕乃是怎么样，乃是忘记。主耶稣要求我们，乃是怎么样？ 我是忘记别人得罪我们。不错，今天这个姊妹批评我，哎呀，算了，饶恕他们。再一次，他又在又批评我，哎呀，算了。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自己饶恕，因为这样的饶恕，我们心里还记得，哦，他已经得罪我一次了，记在心里面。然后他又跟他说了坏话，哎，我再饶恕他一次。其实那个饶恕怎么样？不是真的饶恕，那是什么呢？记在心里面，等着去头算账，等着一次算账。那么主耶稣的这个饶恕怎么样？忘记了，忘记了。我们犯的罪，主耶稣一旦饶恕我们怎么样？他再不纪念了，对不对？所以说，那我们就怎么样？头在趴在脚下，头在胸膛。哎呀，主耶稣对我们的罪就是，不仅是饶恕，当我们过去的罪，什么趴在脚下，痛不生恨，我们不纪念，啊，真好。那么所以这个饶恕啊，就主耶稣这个饶恕，就是叫我忘记，忘记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不在意了，不在意了。假如别人说一个说一句好话，坏话。听着就过去了，根本就不理他们。啊，讲就讲吧，啊，没有关系。反正我不是那一个人。所以我们主耶稣的爱，那就是对我们这个爱，那实在是高的太多，真是高的太多。啊，我常常想一想，再想一想，主耶稣的爱，我们的爱，那么一点点，啊，那么一点点。那么在后面，就主耶稣举了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是。23节到34节哈，这个比喻就是有一个人欠了他几万银子，就一万银子和几万银子，这个主人就赦免他了，赦免他。那么这个朋友被赦免，当然很高兴了。但是他离开以后，外面他问了一个同事，一个朋友，也是一个仆人，欠了他几两银子，那么他就抓住那个人，要钱。你不给我，不给我，就给你送到这个送到关里面去，叫你去坐牢去。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样？啊，主耶稣就对这个人就狠狠地赏赐一下。啊，我这样多的银子，我都给你赦免了。你一个弟兄欠了这么一点，你就永不赦免。啊，所以主耶稣就对他就很严厉的啊，很严厉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就是。赦免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要赦免弟兄姊妹？这是个其次，无数次，因为主耶稣对我们的赦免太大了。我们欠了主耶稣，我们欠了神的那个债，欠的太大了。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命都死了，那是个什么样的恩情？那是多大的啊！我们多大的亏欠？主耶稣死了，那主耶稣这样的那么大的。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那么弟兄姊妹都在我们面前算得了什么？算得了什么？看看主的进展，算不了什么。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尽量的宽容，要尽量的宽容，不要那么斤斤计较，一句话就藏在心里面，等到有一天，要算账啊，就不要了。感谢主。我们今天这都是些小问题，讲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不是很严重，但是就是小问题才能在教会里制造大的麻烦。所以今天我要提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这个小问题，不要让这个小问题在我们中间产生任何的大麻烦。如果我们都能够这样做到的话，我们在一起怎么样？我们就能够相亲相爱，彼此关心，彼此勉励一同走前路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话语交托在弟兄姊妹面前。